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天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大家不需要举手回答，因为这不是一个公开的测验，这些问题需要大家在心里回答。在你认识的人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人永远也不可能信主？他们是不可救药的。也许你现在还在为某个人祷告，但他已经离弃了神，你在想对他来说是不是已经太晚了？你有没有想过是否有可能犯了某个神不会赦免的罪呢？有没有一种罪是如此可怕，如此的邪恶，以至于神会说其他的罪都能赦免，但这个罪不行？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罪呢？你有没有觉得有人因为持续犯罪，可能已经浪费了神太多的恩典？你会想，神是否已经放弃了他们，以至于你为他们的祷告，神都会丢在一边？就像我们收到的那些垃圾电子邮件，会被系统直接扔进垃圾邮件的文件夹，这些邮件从来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一样。你最近几周或者是几个月可能注意到了某个人所做的一些事情，他离弃了神，离弃了他所信的主，没有了见证，过着一个好像不认识神的生活。你有没有想过你该如何为他祷告呢？你要为他的得救来祷告，还是祷告他能恢复原有的信心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两个的区别，那又该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担心如果祷告的方向错了，会不会反而起反作用呢？也就是说，你该如何为持续犯罪的人祷告呢？请大家心里想想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看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使徒约翰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开始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人们对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常常迷惑不解，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观点、解释和应用。这段经文只要乍一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困惑。那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来看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的16-17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这很容易是吗？显然不是。你今天来了一定很高兴对吧？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当我读到类似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神没有呼召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成为一个主题式的讲道者呢？这样当我遇到这一类经文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们跳过去，然后选择一些更有意思的内容。实际上我喜欢一节一节的讲解圣经的原因，就是一旦艰苦的释经工作完成了，像这样难解的经文就会产生一些非常奇妙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而且有些经文还会给我们提供独特的警戒和鼓励。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团吧。首先我要讲的是，这里提到的某种能导致死亡的罪的概念，是否存在某种非常严重的罪，以至于可以让人过早的死亡呢？当你查考旧约和新约圣经中所有的相关论述时，你就会很清楚地看到，神在过去有时候的确会让他犯罪的子民经历过早的死亡。我想到了民数记第16章所记录的一件事，当时可拉和其他一些人公然反抗和攻击神所设立的带领者摩西。摩西按照神的指示把他们叫到外面，地面就裂开了，把这些人活活地吞了下去，对他们施行了严厉的审判。他们本可以活得更久一些，但神审判了他们，将他们处死。你可能会说，旧约时代才有这样的事情，在新约的恩典时代就不会这样了，是这样吗？如果你再仔细查考新约圣经，就会发现在新约早期教会时代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比如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欺哄使徒，他们企图欺骗教会，以便得到尊荣和人们的赞美。他们声称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教会，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他们的谎言、骄傲和欺骗显然会对初代教会的信誉和合一产生极具破坏力的影响，以致圣灵当场将他们给击杀了。这记录在《使徒行传》第5章1-11节。在查考圣经时，你还会发现醉酒、骄傲还有属灵的虚伪使得哥林多的教会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至于神让一些信徒早早的死去，哥林多前书11章。那么是什么罪能让人陷入如此大的危险之中，以至于神会对他施行这么严厉的审判呢？这些如此严重的罪到底是什么呢？纵观教会历史，人们从未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科顿·马瑟是18世纪早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领袖，他认为有一些罪非常严重，这些罪就包括发誓言、欺骗、偷窃和懒惰等等。要是犯了这些罪，这样的人至少应该被逐出教会。马丁·路德大家都知道，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他曾经威胁过一名打算卖掉他的房子以赚取暴利的人，这个人找到了一个愿意付10倍于原价的买主。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桩了不起的房地产交易，但路德警告这个人不要贪婪过度，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做了这笔交易，教会就要对他进行惩戒。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早期的美国历史，你就会发现很多其他的罪也登上了排行榜的前几名，被人们认为是特别恶劣的罪。我看到过其中的一些，就包括斗牛、逃税和走私。罗马天主教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也在研究哪些是不可赦免的罪，哪些是可以赦免的罪。可以赦免的罪是轻罪，不会让你在炼狱里待很长时间，而那些不可赦免的罪后果就会很严重，除非你在某些方面做出额外的贡献，在神面前做出一些补偿，否则你可能会失去你在神面前称义的地位。这是罗马天主教会的观点。那么在使徒约翰看来，什么样的罪 会导致人的死亡呢？事实上，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有些罪是不至于死的。这似乎反而把事情给复杂化了。请大家注意第十六节的中间部分说，有至于死的罪。那么这是个什么罪呢？约翰在第十七节又说，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真的希望使徒约翰能把这件事说清楚一些，对吗？我很想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罪。我希望我没有犯过这种罪。我真的希望这个罪和开车超速或者是对猫不友好没有关系。我最喜欢的一位希腊学者澄清了这一大堆的困惑。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使徒约翰在罪这个词前面没有使用定冠词。也正因为如此，第十六节表达的意思是有至于死的罪，而不是有至于死的那个罪。其实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还是非常准确的。同样，第十七节表达的意思是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正如和合本圣经所表达的，而不是也有不至于死的那个罪。所以使徒约翰并不是指某些特定的罪，好像有一些罪比其他的罪更严重。实际上他在第十七节中还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罪都是罪。约翰并没有说有些罪很严重，你犯了以后就会死，而且没有办法补救，而有些罪就没那么严重。这可不是使徒约翰的意思。但是这个问题好像还是没有解决。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罪不至于死，什么样的罪会让人死呢？如果所有的罪都是罪，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些罪是致命的，哪些罪不是致命的呢？大家不要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罪都是致命的，对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就说，罪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神也警告过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不顺服他的话，吃了那个果子，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一定会死。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现在我们所有人都要经历肉体的死亡，就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的缘故。也许使徒约翰在这里所想的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当中对法利赛人的那个警告，他们犯了亵渎圣灵的不可赦免的罪。换句话说，至于死的罪就是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的罪，带来死亡和隔绝的罪，就是不可赦免的罪。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中所提到的罪，其实就是拒绝耶稣这位弥赛亚。法利赛人极力抵挡耶稣所说的话，甚至把耶稣行神迹的大能都归因于魔鬼，而不接受他的能力源于他的神性。如果他们悔改了亵渎神的罪，他们就会得到赦免，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在使徒约翰这封信更直接的上下文当中，约翰一直在反击诺斯替派的错误教导，他们一直拒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圣灵的启示，一直否认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所有否认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工作的人，实际上是烧毁了那个十字架，他们本可以通过这个十字架而得救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否认基督的神性，无视基督的福音，拒绝相信圣经中关于十字架、罪、赎罪、基督的赦免等等这些信息， 就是在犯最大的罪，因为这个罪会让人永远无法得到赦免。使徒约翰很清楚这样的事实，就是顽固地犯这种罪的人，实际上正在进入死亡和地狱之门，他们还没有被神赦免，还没有被神救赎，就是因为他们拒不祈求神来赦免他们。至于死的罪，问题不是神不愿意赦免，而是人不愿意悔改，神随时都会来审判他们。那么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人做些什么呢？坦白地说，我们很容易陷入使徒约翰所说的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的争论，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他的主要意思。使徒约翰实际上是在劝我们要为那些陷入罪中的人祷告。约翰在第十六节实际上是在说，你若看见弟兄，也就是基督徒，犯了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也就是说，神很可能会因为我们的祷告而挽回一个人，让他的生命复兴，使这个人重新回到那种有价值的人生当中。现在我来谈谈另外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听起来使徒约翰好像是在建议我们应该只为那些我们知道是信主而且很可能会悔改的人祷告，不要为那些很可能没有回应的人祷告。第十六节说，他们正在犯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一个持续犯罪的人的最终回应会是什么。那么约翰是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那些不会悔改的人祷告呢？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些人固执己见，死不悔改，就是不愿意相信神，那我们就应该把他们从我们的祷告名单当中删除，给他们准备个棺材就行了，对吧？约翰是不是在建议我们要识别出那些顽梗的罪人，然后远离他们，为那些愿意倾听的人祷告，祈求他们认识神，得到神的赦免和神所赐的新生命呢？看起来确实是这样。我不得不向大家承认，这段经文真的让我很纠结。我们怎么能判断出哪些人犯罪到了一个程度，以至于神不会拯救他，其结局只能是死亡呢？我们怎么能判断出另外一些人就有机会得救呢？那我们到底如何决定应该为谁祷告，不应该为谁祷告呢？如果大家看第十五节，使徒约翰是在鼓励我们要多多祷告，尤其是后半句，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然后在第十六节的后半句他又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在这两节重复出现了一个词，就是求或者是祈求。听起来使徒约翰是在说，我们不应该为那些顽固不化的罪人祷告。我喜欢神在经文当中重复使用的动词，我们已经看到之前出现的几个重复的动词，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关于祷告的事情，经文说我们要祈求，我们所求，我们求。但现在在这里说不要祈求。我对这条禁令纠结了很长时间，后来做了一些字词的研究，才发现使徒约翰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他一直在使用的动词。在第十五节翻译为求和祈求的这两个词，与第十六节的祈求是同一个词。 约翰在鼓励我们去祈求神。这个词通常只在祷告中向神提出一个请求。这节经文常常被人误解，如果你有铅笔，可以在你的圣经上画一下，这样可以帮助你理解约翰所强调的重点。我们还是回到第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把这个求画一下，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把这个求也画一下，无不得着。第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再把这个求画一下。所有这些画出来的求或者是祈求，在希腊原文当中都是同一个词 aiteo， 意思是请求或者祈求。现在来看第十六节的后半部分，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你马上会以为约翰是在告诉你不要为这个罪祷告，但是约翰在这里换了一个动词，前面他用的那个动词是 aiteo， 而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词 aerotao， 虽然发音有点相似，但是不是一个词。使徒约翰比其他圣经作者更多的使用这个动词来指某人求问信息，他的主要意思是询问找寻信息。我建议在你的圣经空白处，在第十六节的最后一个词祈求的旁边写一个词作为备注，否则我为大家做的所有这些字词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将在你们吃午饭的时候就遗忘了。这个词就是讨教或者是询问。所以使徒约翰在第十六节实际上是在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是说他应当为这个事儿去向人讨教或者是询问别人，换句话说，去探究这个罪的细节并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还有多少饼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词，马可福音八章五节。当耶稣问他的门徒他们认为他是谁的时候，就用了这个词，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当门徒们问耶稣这些比喻的意思时，他们也用了这个词，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细节。使徒约翰在第十六节也使用了同一个词，所以这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原来以为这节经文是要让我们确定哪些罪人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人，哪些罪人是能信神最终悔改而得到救赎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该为谁祷告了。这会让我们想方设法的去了解得到关于这些人的所有信息，了解他的情况和他所犯的罪，以便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但实际上这恰恰与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完全相反，他只是告诉我们要为这两类人祷告，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信息来为他带到，神知道所有的细节。我们不需要知道谁会受到惩戒，谁会被挽回，我们不需要知道神最终要做什么。约翰实际上是在说，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使徒约翰在这里主要想说的就是祷告，要为那些犯罪而绝望的人祷告，要为那些被自己的欲望所奴役的人切切祷告。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神可能会使用你 来帮助他们恢复属灵的健康和生命。好了，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没有一种特定的罪会导致人过早死亡，即使是所谓的不可赦免的罪，也不过是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知道，没有人应该从我们祷告的名单上被删除，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谁会面对神的管教，谁会悔改。神只是想让我们祷告，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使徒约翰的核心信息。接下来我要说一说合乎圣经的代祷的三个特点。第一，代祷的时候要保守秘密。使徒约翰在第十六节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罪，我们要停一下。约翰在这里所用的动词表明这个人确实看见了另一个信徒所犯的罪，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怀疑的问题，而是一个观察到了的事实。他是那件事的目击者，要是换了你，你该怎么办呢？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使徒约翰这封信更直接的上下文当中，约翰一直在反击诺斯替派的错误教导，他们一直拒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圣灵的启示，一直否认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所有否认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工作的人，实际上是烧毁了那个十字架，他们本可以通过这个十字架而得救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否认基督的神性，无视基督的福音， 拒绝相信圣经中关于十字架、罪、赎罪、基督的赦免等等这些信息，就是在犯最大的罪，因为这个罪会让人永远无法得到赦免。使徒约翰很清楚这样的事实，就是顽固地犯这种罪的人，实际上正在进入死亡和地狱之门，他们还没有被神赦免，还没有被神救赎，就是因为他们拒不祈求神来赦免他们。至于死的罪，问题不是神不愿意赦免，而是人不愿意悔改，神随时都会来审判他们。那么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人做些什么呢？使徒约翰实际上是在劝我们要为那些陷入罪中的人祷告。如果大家看第十五节，使徒约翰是在鼓励我们要多多祷告，尤其是后半句，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然后在第十六节的后半句他又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在这两节重复出现了一个词，就是求或者是祈求。听起来使徒约翰是在说，我们不应该为那些顽固不化的罪人祷告。我喜欢神在经文当中重复使用的动词，我们已经看到之前出现的几个重复的动词，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关于祷告的事情，经文说我们要祈求，我们所求，我们求，但现在在这里说不要祈求。我对这条禁令纠结了很长时间，后来做了一些字词的研究，才发现使徒约翰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他一直在使用的动词。在第十五节翻译为求和祈求的这两个词，与第十六节的祈求是同一个词。约翰在鼓励我们去祈求神。这个词通常只在祷告中向神提出一个请求。这节经文常常被人误解，如果你有铅笔，可以在你的圣经上画一下，这样可以帮助你理解约翰所强调的重点。我们还是回到第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把这个求画一下，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把这个求也画一下，无不得着。第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再把这个求画一下。所有这些画出来的求或者是祈求，在希腊原文当中都是同一个词 aiteo， 意思是请求或者祈求。现在来看第十六节的后半部分，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你马上会以为约翰是在告诉你不要为这个罪祷告，但是约翰在这里换了一个动词，前面他用的那个动词是 aiteo， 而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词 aerotao， 虽然发音有点相似，但是不是一个词。使徒约翰比其他圣经作者更多的使用这个动词来指某人求问信息，他的主要意思是询问，找寻信息。我建议在你的圣经空白处，在第十六节的最后一个词祈求的旁边写一个词作为备注，否则我为大家做的所有这些字词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将在你们吃午饭的时候就遗忘了。这个词就是讨教或者是询问。所以使徒约翰在第十六节实际上是在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是说 他应当为这个事儿去向人讨教，或者是询问别人。换句话说，去探究这个罪的细节，并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还有多少饼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词，马可福音8:5。当耶稣问他的门徒他们认为他是谁的时候，就用了这个词，马太福音16:13。当门徒们问耶稣这些比喻的意思时，他们也用了这个词，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细节。使徒约翰在第16也使用了同一个词，所以这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原来以为这节经文是要让我们确定哪些罪人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人，哪些罪人是能信神、最终悔改而得到救赎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该为谁祷告了。这会让我们想方设法的去了解、得到关于这些人的所有信息，了解他的情况和他所犯的罪，以便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但实际上，这恰恰与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完全相反。他只是告诉我们要为这两类人祷告，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信息来为他代祷，神知道所有的细节。我们不需要知道谁会受到惩戒，谁会被挽回，我们不需要知道神最终要做什么。约翰实际上是在说，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使徒约翰在这里主要想说的就是祷告，要为那些犯罪而绝望的人祷告，要为那些被自己的欲望所奴役的人切切祷告。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神可能会使用你来帮助他们恢复属灵的健康和生命。好了，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没有一种特定的罪会导致人过早死亡，即使是所谓的不可赦免的罪，也不过是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知道，没有人应该从我们祷告的名单上被删除，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谁会面对神的管教，谁会悔改。神只是想让我们祷告，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使徒约翰的核心信息。接下来我要说一说合乎圣经的代祷的三个特点。第一，代祷的时候要保守秘密。使徒约翰在第16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罪。我们要停一下，约翰在这里所用的动词表明这个人确实看见了另一个信徒所犯的罪。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怀疑的问题，而是一个观察到了的事实，他是那件事的目击者。要是换了你，你该怎么办呢？约翰告诉我们，若有人真的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他就要叫7关系很好的朋友来告诉他们，他就要在下次小组聚会的时候把这件事提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祷告。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在你目睹了弟兄犯罪的事情以后，除了向神祷告，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来谈论他，你放心好了，神肯定会保守秘密的。有一位作者写道，对丑闻最好的解药就是祷告。事实是，我们从不为我们说闲话的人祷告，我们永远不会说我们在代祷的人的闲话。大家听明白了吗？ 如果我们说了某个人的闲话，那我们很可能就不会去为他祷告了。如果我们为这个人代祷了，在为他切切的祈求，我们很可能就不会去说这个人的闲话了。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弟兄犯了罪，那就要去找神去诉说。顺便问一下，你知道看见别人犯罪有多么容易简单吗？我们很容易发现别人在生活中的罪，但是却看不见自己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发现别人犯罪的专家，但我们真的不擅长于为罪人代祷。使徒约翰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保守秘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让其他的祷告勇士一起来代祷，但是要确保他们是在代祷，而不是多了一个说闲话的渠道。这就是合乎圣经的代祷的第一个特点，要保守秘密。第二，代祷的时候要坦然无惧。使徒约翰在第十六节接着说，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也就是说，你的代祷生活以及你与一个犯罪的弟兄的交往，可以成为神在那个罪人的生命中工作的通道，来改变他的生命和他的心，使他不再倒退。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过这样的话，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也就是有属灵智慧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大家明白了吗？你是神用来挽回他们的那个人。保罗和约翰都把祷告、代求、与人交往的信徒看作是神恩典的管道。你成为那个人得到神祝福的管道，因为你的代祷而使得那个人得以挽回。最终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使人得以挽回，但使徒保罗和约翰向我们显明，在神旨意的奥秘中，神乐意使用你和我来代求和挽回。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保密，也要坦然无惧地来祈求。第三，代祷的时候要坚持不懈。使徒约翰实际上是在说，信徒能否被挽回，不信的人能否得救，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约翰只是告诉我们要祷告。坦率地说，我们天生就不愿意为别人祷告，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会很自然地忘记别人，而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上。使徒约翰和使徒保罗一起敦促我们要为那些处在困境当中绝望的人切切的祷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给我们描述了信徒的全副军装，告诉我们所面对的征战的危险。这场征战是与抵挡基督福音的世界体系进行了战争。保罗让我们穿戴上全副军装，然后说，现在你们可以祷告了。你们都穿戴好了全副军装，跪下来。然后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五节也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约翰会说，你不知道谁会信谁不会信，所以这些人 你都需要为他们祷告。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也不能给某些人贴上没救了的标签。即使有些人有可能到了一个被教会赶出去的地步，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中那个不悔改的犯奸淫的人，但即便是对这样的人，保罗也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换句话说，受到教会惩戒的信徒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他的救恩，他没有失去神儿女的身份，他失去的是与教会的相交和与神的相交，失去的是那个美好的团契关系。然而这个人绝不应该从信徒的祷告名单当中除掉。所以当保罗写第二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可以和他们一同欢喜，因为这个人已经悔改了，现在已经预备好，大家可以欢迎他重新回到团契中来了。哥林多后书二章八节。也许有时候你甚至会怀疑自己，我真的得救了吗？我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吗？也许你现在在想，我是不是犯了一些不能被赦免的罪呢？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如此的悖逆神，以至于神都不赦免我了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我要让你做一点事儿。现在你要做一个深呼吸，憋住气，从一数到三，能做到吗？如果能做到，就说明你还有救，还不算太晚。有个罪犯犯了死罪，被钉在耶稣基督旁边的十字架上，在那天夜晚到来之前他就会死去。刚开始他还和其他人一起嘲笑耶稣，但随后就不这样做了。最后他看着浸透鲜血的救主说，主啊，当你进入你的国时，如果还有可能还记得我的话，你能让我进去吗？耶稣说了什么呢？他有没有说，你在开玩笑吧，你这辈子都没有信过我，你成年后就一直干着盗窃谋杀的犯罪生活？耶稣没有这么说。事实上耶稣知道这个人一生中所犯的每一个罪，对吗？那个罪犯一生都在走向死亡，但就在他死前的最后一天，他得到了永生。你不需要知道别人正在走向哪一条路，你不需要掌握所有的信息，你不需要知道神在想什么，你只需要带到就可以了。为那些绝望的人们切切祷告。即使是最刚硬的心，也有希望吗？在人类所犯的罪当中，没有什么罪是神不能赦免的。以赛亚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白色羊毛衫上的深红色污渍是洗不掉的，我才不管电视上的广告是怎么说的。但是神可以除去深红色的污渍，使你的心就像刚下的雪一样洁净。几年前时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日本自杀率上升的文章，每十年都在上升。事实上仅仅在过去的十年里，就有3万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名叫茂幸雄的人他的故事。他是一名退休的日本警官，也是一个基督徒。从2004年以来，他常年坚持不懈地在日本海沿岸一个被称为东巡访的地方巡游， 在日本呢，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自杀地点。在巡游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发现有人似乎在考虑跳崖自杀，他就会慢慢地接近他们，温柔地说声你好，然后尽最大努力与他们交谈。在有些时候，茂幸雄会轻轻地拍拍他们的肩膀，这通常会让他们开始哭泣。这个时候他会说，你现在过得非常艰难，对吗？他所做的还不止于此，茂幸雄会邀请他们去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但首先他会给他们端上一盘自己精心制作的糯米点心，按照当地的传统，这种点心是为了庆祝新年而特别预备的。每家每户都要把自己家的糯米和邻居家的糯米混在一起来制作这种点心。他对记者说，当人们在我这里品尝这个点心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想起过去的某些美好的事情，他们会下意识地认为新的一年就在他们眼前。这个人的手机铃声设置的是《奇异恩典》这首赞美诗。截止到目前为止，有188名绝望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爱心帮助而获救，并且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现在在教会里在台上带领的人不少，但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服侍的人还真不多。进了教会来祷告的人不少，但是离开教会后还依然能持续祷告的人不多。来教会享受放松的人不少，但愿意与属灵的敌人进行征战的人不多。教会里夸夸其谈的人不少，但愿意坚持不懈地为别人代祷的人不多。教会的十一奉献可以用来建造教堂的建筑，但是眼泪会赋予这个建筑生命。使徒约翰会同意这些说法的，他会挑战我们每个人，他会对我们说，你不知道那个人会走哪条路，你不知道那个绝望的人是否会跳下悬崖，所以就为他们代祷吧，小心谨慎地打断他们，耐心地跟他们聊一聊，请他们吃顿饭来辅导他们。这是最好的开始新年、开始新生活的方式。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赋予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权，就是可以在你的面前直接向你祷告和祈求。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救赎我们生命的主。天父，感谢你在我们还未曾认识你的时候，你也兴起了很多你自己的儿女来为着我的得救而祷告，以至于今天我可以认识你，甚至于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在你的面前可以有这种祷告的特权。天父，孩子是何等的亏欠，在我从你那里领受了如此丰盛的恩典之后，我没有常常的跪在你的面前为着我身边那些还未曾认识你的家人、朋友、同事来祷告祈求。天父，求你将这样的负担常常的放在我的心里，让我可以为着他们的属灵的益处、为着他们的新生命而向你祷告祈求，正如您借着使徒约翰所嘱咐我的。谢谢天父，谢谢你这些宝贵的话语。孩子不配的祷告是奉靠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